好，我们来读几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33到50节。33到50节，大家看到没有？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读路加福音12章49到50节。路加12章49到50节。我们翻到了，请一起读。好，何等迫切，应该翻译说何等的困迫。我们读路加第5章1到10节。我们请一起来读。 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14到17节。罗马第八章14到17节，我们一起读。好，这段圣经里面所有的心字都应该换作灵字。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下面所有的心都是灵字。31到39节，我们快读完了，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二章9到15节。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3章14到19节。以弗所书第3章14到19节。 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今天我们讲十架最后的一个题目，其实还有第十六个题目。第十六个题目呢，我说三个题目一组，那么一次在这里三个聚会，到靠边这个聚会，一个题目啊，不晓得好不好讲，不讲有点可惜。讲了，下面讲两题不一样的题目，还有一题是荣耀和十架，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十架。绝对和荣耀发生关系，和主的荣耀彰显主的荣耀，主也是因着荣耀定十架。今天我们讲第十五个题目，主的大爱与主的十字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爱和十架发生最大的关系。要明白这个题目，是要明白耶稣基督那个人的奥秘。我们把主耶稣叫惯了哈，一天到晚主啊主啊，你知道主是怎样的为主吗？我们天天千次百次的叫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主吗？若是我们正知道了，我们来到主面叫主，我们心里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了。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这主在地上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的。”这句话是主自己在他的叹息里面说出他是谁。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呢？主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假设我这一个人有六尺高，被关在一个两尺见方的箱子里面，舒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对不对？我里面最大的一个盼望是什么？能够挣脱这个箱子出来，对不对？这箱子两次箱子也关不下我这个六尺高的人。假使关在里面了，太痛苦了。我只有一个感觉，要出来，要冲出来，脱开这个捆绑。这个比喻很不好的一个比喻，因为差的不能比。六尺高的一个人关在两次的箱子里面，非常的痛苦。但你要晓得神的儿子是多大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是多大的一个人，耶稣基督连宇宙都装不下的人，是创造宇宙的人，创造日月星辰的人。圣诞节要到了，我请一个弟兄，你来布置我们整个的会所，把小电灯啦，把什么装饰啦，通通给我拉好。他累不累啊？累不累？很累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抬头看见那个天空，我们看见也不过空气天了，看见那么多的日月星辰，在这么大的一个宇宙里面，每一个星辰都比地球大得多。地球啊，在太空啊， 就像海边的一个沙子一样，我一点不形容过分。宇宙太大太大了，我们地球像个小沙子。地球为什么珍贵？因为有一天神来到地上了，地球上我人的受造，人太渺小了，人太渺小了。人所以尊贵，因为神有一天在成为一个人了，道成肉身了，所以人尊贵了，地球也尊贵了。事实，地球是很小的星球，人非常渺小的一个受造，整个宇宙，那个宇宙天文学家一讲数字，我们读了都头昏的那个数字，哈哈，宇宙有多大？但是整个宇宙都是耶稣基督创造的，哥罗西书一章。特别说到这件事，凡是我们看见的一切受造都是主创造的，他创造的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有地上的受造之物都是耶稣基督创造的。人太渺小了，我们是看得见看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受造的远则受造的是当初在造我们，这现实我们真能看见，我什么能看见的？实在存在看不见东西多不多？你不觉得 啊？看不见东西实在有太多了，每一个人。每一分钟都要呼吸空气，你看见空气了没有？你们看见空气？看不见。你需不需要空气？你短短五分钟，你的生命就没有了。每一分钟都在呼吸，呼吸空气，空气看不见。我们在这里会所里面开着灯聚会，不开灯，我两个神经都读不出来了，对不对？电灯的电看得见吗？我们天天用电，在电灯里头它发光，在炉子里面它发热，在冰箱里面它发冷。电的用处太大了，有人看见电没有？电看不见，电有没有？太实在了，看不见而实在有的太多了。圣经说看得见的都是看不见出来的，神看不见，圣灵看不见，耶稣基督看得见，在今天他圣上宝座了，远在高天我们也看不见了，对不对？降下圣灵，圣灵太实在了。我人常常把电来比方圣灵，把电比方圣灵，太委屈圣灵了。但是没有别的好比方，电看不见，你敢手去碰电吗？有没有人敢手敢用碰过电没有？你们一点点碰过，对不对？感觉好不好受？感觉很不好受，感觉很不好受。我有很好的弟兄朋友，他手都电击的，他能把两个电啊捏在手里面，他所以我都电击，这个话没有道理的。他的确是碰上的，他两个手不怕电，那我是怕碰上他一个人。电看不见，太实在了，就碰一碰我们手，这个麻的受不了了，对不对？圣灵怎么电能相比？远这我们用电最好，看不见。实在有一碰圣灵的确有马的感觉，全身感觉很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那是很强的经历。圣灵看不见，实在有，对不对？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神，三二一的神，创造宇宙的神，
我们只要一个弟兄来布置一个房间，他把他累死了。天上的星辰都是主耶稣布置的呀，这个星放在这里，那个星放在那里，不能差错的呀。太阳离开地球近一点，我们都被烧死了；远一点，我们都被冻死了。刚刚好，今天我们阳光温暖，对不对？主的智慧，主的能力有多大？太阳、月亮、日月、星辰都是主用手布置的，创造万有，创造天上的天。耶稣基督大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天天敬拜的主，所以他今天来住在我们里面，最大的神奇，清楚吗？住在我们里面来了。有一天他爱我们，他道成肉身了，这么大的一位神，宇宙有多大我们不能想象了，但是创造宇宙的神道成肉身了，住在一个微小的人里面。我想主耶稣不会道成肉身成为人最高大的一个人，不是，他一定，我想我也没有见过耶稣，我想一定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这我猜想的。他长得不俊美，圣经里记得他没有加性美容，叫我们看见能够羡慕他。他选一个卑微的脸，他选一个卑微的身体，让主的荣耀从卑微身体完全彰显。这主的伟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住在一个60不到的一个小的人里面，住在里面的却是宇宙都装不下的城啊。这样你就明白路加12章主讲的话，我是何等的困迫。你要说困迫吧，困不困迫？你想把我这个60高点的关这个20箱子里面，但是很痛苦的困迫，实在装不进去的，装起要把我压死的，对不对？这一位神住在6尺高的肉身里面，所以到有一天，我是何等的困迫。大家明白主这句话的心情了吧？他下面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中文翻这个迫切意思完全翻没有了。当受的喜指的十架，主去十架不是被人强迫去的，十架有很大的痛苦，主喜欢去十架，主迫切的去十架。为什么？十架对主最大的用处，把主释放了。十架打破了主的身体，那里面这位住在里面丰满的主，宇宙都装不下的主完全释放。所以大家心里明白一件事，十架不能叫做死，十架是主得到释放，明白了没有？十架的释放主的位的道路。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的何等的困迫。主真是巴不得去十架，在变化山上主的荣耀显现，在荣耀里面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就给主谈论他去世的事，最大的事主要去死，主借着死的释放。所以他荣耀山上变化山上下来了，就面向坚实向着哥哥他要去钉十字架，而仇敌一路拦住他，仇敌怕死了主去钉十字架，一路拦住主去十字架。 十架把主释放了。今天主无所不在了，肉身里面是我讲过的，肉身里面他一个时候只能对一个人说话，一个时候只能在一个地方行神迹，他受时间的空间的捆绑。定十架复活了，耶稣基督一个时候可以跟数不过来的人说话，同一个时候可以跟数不过来的地方行神迹。十架是主的大释放，主在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了，清楚吗？他想着数不过来的人显现，想着数不过来的人说话，但是当主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主在我这里啊，整个的主，这位主就在我身边呢。我们说主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我们相不相信啊？信主同在吧，主真的在这里啊。但是每一个地方都觉得主在这里啊，这主的奇妙，是不是真的在我这里呢？真的在我这里啊，真的对我说话，真的在我里面做事啊。那统一的时候，他的千万圣徒里面都这样说话，都叫每一个人觉得主在我这里，主奇妙吗？这有主的奇妙。那位宇宙看不见的装不下的主，他到十架，十架打破了主的身体，十架就把主释放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限制主了。主的大权能，主的大能力，主的大智慧，主的大荣耀都被释放了。这是新约时代主最大的荣耀。所以他在马太福音，他定十架，他死了，最后一句话什么话他知道吧？十架讲七句话，十架七言，最后一句话什么话？书怎么讲？成了，得胜的呼声，成了，大使命成了，主都释放了。上几个钉子钉不死主的，十架只成就一件事，把主释放。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观念，弟兄姊妹非常清楚，主的释放了，他的大能力、大荣耀都随他自己一同释放了。今天他在我们中间，他也在我这里，他也在你这里，清楚吗？好，圣经里面一直让彼得做个榜样。做个样品，叫我们看见主怎么样带领一个人，叫我们看见主怎么做工在一个人身上。彼得的个性，他现在天主教把他封为教皇了，那很对不起，天主教不让人讲这一句话的。我们特别要讲，彼得个性很不好的一个人。彼得，你们读圣经啊，彼得的个性很突出啊，用圣经拿他做榜样。那他说历史圣经的榜样，旧约是雅各，新约是彼得，两个人都是不讨人喜欢的人。当然形容雅各的话多一点，彼得呢没有雅各那么个坏吧，跟雅各的个性突出的。第一，话多，你看见彼得讲话，门徒们不讲话他一定讲话，碰到个机会啊他一定讲话，到了重要事情来了大家不敢讲话，彼得敢讲话，彼得一定讲。他讲话呀，到主讲一句话他把主要否认了，所以讥笑一切你要三次否认我，那不我要为你死， 我就为你死我也甘愿。彼得是多话的人，彼得是出主意的人，主意大得很。税吏要问主耶稣，你交税不要交，要交税啊。主耶稣问彼得，那么我该不该交税，该不该纳税，就说纳，彼得也没什么考虑，就是纳。那么就说抽税，问君王的儿子抽呢，还是问人民抽呢？但人民不是君王，不是儿子，那儿子该不该纳税？他像主耶稣神的儿子啊，我把这不纳，这个人的主意啊，他出主意快的大，不纳，他都不要想想想，也不要去请教主的，话多得很的人，个性也不是很坚固。最后些事不要多讲彼得的不好，也太对不起彼得了，因为彼得后来的确成为第一号使徒了。这个小侍女面前三次否认主，一个小小的侍女就要把主耶稣否认了。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候我看不起彼得，我想我是彼得，我绝不会在小侍女面前否认主的。彼得太不值钱了。其实这是处在一个环境之下，任何人都会软弱了，就说啊，不关乎你胆大胆小了。彼得是一个标准的例子，主大的做榜样来告诉我们主怎样对付训练一个人。我很喜欢路加第五章那个例子。路加第五章呢，主耶稣在彼得的船上，彼得本来是个渔夫，很卑微的人，定规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学问，打鱼为生的，很卑微的人。主坐在彼得的船上，主下个命令，把船开到深处，开到深的地方去。彼得讲话了，彼得的人不会不讲话的。彼得说，我们在这里劳碌了一夜，一条鱼没打到，一无所得，你倒叫我们开到深处去下鱼。一般来说深处的鱼比较少，浅的地方比较多，你把浅处我们抓不到鱼，你到我们深处去。他讲话了，你倒叫我们开到深处去，开到深处了，比如说那一边下网，那个彼得倒听了，他下网，一网打上来的鱼啊，两只船都载不下，好像不能想象的。我们打鱼，我也没打过鱼，我一辈子钓过一条鱼，两个小时钓过来，钓起来一个小鱼，我从此再不钓鱼了。我钓鱼这个运动真是不适宜我，坐了两个小时钓起那么小条鱼。彼得是老渔夫啊，他不可能两个小时钓一条鱼的啊，他可以钓好多鱼了。到了深处，彼得下鱼，但是也没有下过，都会有这么多的鱼，不可能的事。一网的鱼，一网多大？无论多大，一只船装不下都不可能，两只船都装不下，装不下沉下去了，是不是大神迹？神的儿子行这个神迹，对不对？好，这所有的门徒都来拜主，你真是神的儿子，一网的鱼，两条船都装不下，彼得奇怪。彼得奇妙，彼得自己是这个神迹当事人，一网的鱼两船装不下，应该敬拜主，你是神的儿子，我们跟从你，是按照一个人的理性该说的话。彼得讲上去特别的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但是我们的师父好像不该讲这句话， 两千年祷告是多少弟兄姊妹祷告，都是一样的，都是主永不离开我。你们有没有祷告过主离开我的？有没有啊？不会有，都祷告主不要离开我，对不对？主你永远不离开我，我们的诗歌有好几首，主不离开我，主永远与我同在。这个太特别的祷告，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彼得特别的地方了。所有的人都遇见一位姓神奇的主，他们所遇见这个神奇，只有彼得，他不是遇见神奇，他碰着了行神奇的主，他真的碰得住自己了，受不了，主就是光啊，我是生命之光，一下把整个彼得的灵魂照透亮了。彼得在主的光中，一下自己整个人被暴露了。这是他伸出的祷告啊，他根本看不见那个神迹了。一条鱼，一网鱼，两条船装下，算什么？我现在不要看这件事，我看见神了，我遇见主了，主是那位荣耀的神啊，清楚吗？而我是一个这么脏的一个罪人呢、啊，所以彼得发出一个基督徒从来。很少没有听见的祷告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受不了，清楚吗？主你太圣洁了，你太荣耀了，你离开我一点，我是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听明白这祷告了没有？他这样祷告，主有没有离开他？主有没有离开彼得？没有离开彼得。不仅没有离开，主下面讲的话太好了，不要怕彼得，从今以后你要正流入正鱼了，不要再做渔夫了，去传福音，去把我去告诉所有的人，你要正流了，不是要正鱼了，你要正流入正鱼了，这句话定规了彼得的命运啊！彼得去传福音，一网就五千人得救，第二网三千人得救，不下几个网，耶路撒冷几万人聚会了，正是得人如得鱼了。所以我们要遇见这样的经历，我们都要渴慕遇见主啊！我们的没有这么大遇见主，遇见小的遇见主常常有。今天不明聚会遇见主了没有？遇见不遇见主怎么祷告呢？怎么唱诗觉得喜乐呢？怎么爱唱诗呢？你到教会里面来坐在这里就觉得有安息，对不对？就遇见主了，主在这里啊，和你在家里什么分别呢？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分别呢？我这里有主啊，那不光是教会有主，你回家去也有主，对不对？哪里我到哪里去，主都与我同在。但是最宝贵经历，这位主忽然显现，我遇见，我灵里面遇见主，清楚吗？遇见主带来祝福太大了，我们都有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彼得有的，圣经有的话都是来教导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吗？干什么记在圣经上呢？都会遇见主的，也有这个感觉，说我是个罪人，这个遇见主正是觉得我是个罪人的。我们平常来的到不必聚会到主面前，你们这感觉，我们这诗歌我很喜欢，很简单的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宠，是没有 I'm sinner saved by grace, only a sinner, 只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唱首诗歌啊，就会遇见主了。全世界只有我们是罪人。全世界不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承认是罪人的，对不对？我有时在上海传福音，传个福音背景，前面写个罪字，后面写个死字，一个人呢到我面前来看一看，你有罪，你该在监牢里。但我后面看看，你死了，你该在棺材里。我没讲话，往前走路。我传福音，告诉你有罪有死，要接受救主啊！世界上真是不懂，看不惯我，所以这句话他骂我：你有罪吗？在监牢里，在这怎么在这里走呢？你死了，你在棺材里，怎么会在这里传耶稣干什么呢？他不懂，到了懂的时候才得救了，清楚吧？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就说不要怕彼得，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了。这是主的大爱，降杯成为肉身，为着要遇见我们。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叫千万世代年代，叫数不过来生的儿女都遇见耶稣基督，都得到主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力量，就会多大。而这位主仍旧是宇宙装不下的主，这最大神奇，主住在我里面。尊降的爱，十架把爱彰显了。二千年基督徒都爱主耶稣，彼得说了一句话：“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你是爱一个没有看见的吗？我写个名字在这里，告诉你们，他很可爱，大家都爱他，行不行？会不会爱？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爱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今天信耶稣，有这个大神迹，神迹不在外面的神迹奇事，在于我们信耶稣。我怎么信的？我信了七十年了，我也讲不出来，我怎么会讲？就我一下，我信主了，我没有被人束缚。也不是一个事情强迫我信主的，也不是一个环境，信我到底怎么信主的，我也讲不清。一信，把一切都撇下了，跟随主了。这大的神迹啊，看不见神迹，都是我们最小的事，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事。主住在我里面了，是大的神迹。而且所有神的儿女都觉得主可爱，没有不能爱一个没有看见的，我们都爱主耶稣啊，程度不一样，都觉得主可爱，对不对？爱不爱主？爱主。看见过主没有？没有看见主，灵里的眼睛看见了，我们都爱主耶稣。所有的力量不能扑灭我们里面的爱，多少国家逼迫基督徒啊，以为办法扑灭我们里面的爱。我把火丢在地上，若是着起来，岂不是我心里愿意的吗？今天火已经烧遍天下了。所以信主的爱主，保罗讲这个爱了，罗马第八章讲到主的爱，保罗用了四个问题，问了四个问题，自己答四个问题。这保罗是个天才，没人敢保罗的。我一句会一些我的弟兄姊妹，我的老师 Watchman Nee 是个天才，那真是个天才。天才和人才不一样了。保罗是个天才，他一讲圣经啊， 形容主的爱，他用四个问题来问，四个问题来回答，把主的爱讲透了。第一，谁能抵挡我们？主为我死了，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没人能抵挡。仇敌发动了全世界的政权，抵挡主2000年了，能抵挡吗？谁能抵挡我们？没有人能抵挡。谁能控诉我们？没有人能控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谁能定我为有罪？没有人能够。为什么？神已经称我为义了。神是最后的法庭，神是最高法庭。假如你美国你犯了罪了，大家打官司打不清，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判无罪，你在美国到处自由走路了，对不对？美国最高法院就判断我有罪了，但神的判断跟最高法院差的不能比了，对不对？神称我有称义了，谁能诉说我们有罪？没有人能。那最后问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到这一最后问题，他一连串讲不完的。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赤身露体吗？难道是饥饿吗？难道是刀剑吗？他一直讲，一直讲。主说，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得胜有余了。这个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得胜而且有余。比如说我听个弟兄姊妹做见证，刚刚讨得胜，差一点失败，这个不是主得胜，这个是人的力量得胜，勉强那么哦，差一点失败了，哦，真的 lucky 得胜了。耶稣基督得胜，我在我们上得胜也是一样得胜，而且有余，这是十架得胜。基督的十架得胜太有余了，有余到个地步，把十架所得的权利分给千万神的儿女，得胜有余。保罗一连串在讲，难道是胜吗？难道是死吗？难道是天使吗？天使力量最大，死也不能阻挡基督徒的爱。所以基督徒的死是个最后见证，死对全世界的人最大的一个试炼，对不对？你要跨过去一步啊，前面你不知道到哪里去，怎么不可怕？完全黑暗到死的时候，对不对？但神儿女的死，神儿女的见证，到死死也不能拦住我爱主，天使不能，别的受到之物，比如说根据这一圣经，很多人相信在太空有的确有受到之物，因为这个科学家一直在争论的。前两天我还读学科学在一起。我儿女他们有一个生日 party， 我去了，好些人读科学讲这件事情了，有一个我说圣经说有啊，受到之物，别的受到之物，我很敬的亲戚他读科学的，他说我也相信圣经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连空气都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实在有的太多了，对不对？别的受造之物也不能，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为什么这个爱胜过一切？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爱，这个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只要你不能打到主耶稣，你达不到神的儿女的爱。 只要你不能对付宝座上的基督，你没法对方对付地上的圣徒。我的圣经讲不完，以弗所书，我们希伯来书不讲了，希伯来书太大的圣经，以弗所书，保罗说到基督的爱，保罗是个大文学家，保罗写的书信是一本书信，他的特点呢，他的文字的精美，他的文法的那个精致，他是个大文学家。这个以弗所四三章讲到主的爱的时候，他激动到一个地步，文法都错了，我们中文英文都圣经看不出文法错，原文圣经来文法朗诵错了。保罗太激动了，他是个大文学家，连文法都不管了。基督的爱，中文法长阔高深，他里都有惊叹号的，长啊，阔啊，高啊，深啊。保罗形容的最简单的话，就最好的形容。长你没量不能量到底的，阔你不能多少阔你量不到底的，高深量不到底的，对不对？我测度了就知道是不能测度的。保罗用他一生测度基督的爱，他的经历太多了，太深了，我到不了，到我一生不了，我的这爱不能测度。两千年教会都在测度基督的爱，测度了没有？测度尽了没有？到今天我们还在继续，教会两千年继续在我们身上了，还是不能测度的爱。但是那个结果叫做一切的丰满，充满两次方就丰满，丰满在我们的里面，足都丰满，把足的丰满丰满在我们里面，就充满我们，好不好？主所有一切我们都给我们了。我们讲到基督的爱，最后一个题，基督的爱与十字架，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是领后第五章，保罗对圣徒说的他自己，我若癫狂为着神，我若谨守为着你们。保罗在神面前的时候，一个人在主面前的时候，哦，主的爱这个圣灵的充满叫他癫狂啊，叫他跳，叫他叫，叫他癫狂。保罗在人面前就不跳了，他不会叫了，在人面前谨守，听说吧，我若谨守为了你们。今天弟兄姊妹刚倒过来，在人面前嘛很疯，到主面前嘛疯不起来，规规矩矩的，缺少圣灵的经历和能力。保罗，我若癫狂为着神，我若谨守为着你们。那最后了，他讲了一个原因，保罗一生他为什么这样撇下一切，人看他像疯了，不是他举动疯了，他所做的事真像疯了，把一切都撇下了，不顾性命的见证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用了非常好的字，激励。什么叫激励啊？激励啊，原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捆绑， 基督的爱把我捆绑了，我没有自由，我身不由己，身不由主，这个爱太大了，缘分的捆绑，基督的爱捆绑我，我离不开，我永远离不开主的爱。第二个翻译叫冲走，基督的爱把我冲走了，这个爱的力量太大了，像海里的浪潮一样，我根本身不由己，主的爱把我冲走了。保罗讲他一生的原因，基督的爱激励我，把我捆绑，把我冲走，叫我想到一人激励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这个救恩多大，叫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保罗末了的话，我们都为主活，不要为自己活最可怜了，为主活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最大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为主活。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题讲到爱和十字架，主的爱和十字架，主的爱长阔高深，不能测度。我一句话漏了讲，所以保罗说在爱里面生根立基，是个根在主的爱里，打个基础在主的爱里。什么叫根和基啊？植物再高大的植物，根深的最远最深，去吸取土里的养分。主的爱叫我们吸取主的生命，我们要吸取主的生命，听说啊，是最容易的事。第二，在主的爱里打下一个基础，房子要盖起来，越是高的房子，一个基础越重要。房子牢不牢，坚固不坚固，这基础结不结实，对不对？我们生根立基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都不为自己活，我们为主活。好，我们再唱诗歌。